第一章，我的龙猫森林，六块钱的意义。我站在母校台大的讲台上，这堂课是生物环境工程研究所每个星期四下午的专题研究课程。修课的学生有80名硕士生跟20名博士生，每一次都会请生态、土木、水利、环境科学等各领域的专家来做约1小时的专题演讲。演讲后约有半小时让学生发问与讲者互动，讲题通常由讲者自定，系主任及系上相关课程的4位老师都会出席。我这天讲的题目是在缅甸山区建立有机农场的经验，从社区、生态、土木、水利、环境科学的角度看已发展取代赈济的新形态 NGO 计划。当弄曼农场的照片、金黄色的玉米堆投射在雪白的白板上，刹那间我忽然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很难想象，当我站在有空调的视听教室里谈着和我一起工作的农场伙伴的同时，他们正在滇缅北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线、也没有电话，更别提手机讯号或是电脑网络的农场里，围着像小山一样高的玉米穗，用手指头将一颗颗金黄色的干燥玉米粒从梗上剥下来，等好不容易花几个小时将玉米粒装满身边50公斤的大麻布袋，手指都起了水泡，他们才能挣得200缅币工资，相当于6块钱台币。这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台大研究所学生，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6块钱台币的意义。收获那天，我带着一群来自台湾主妇联盟合作社的资深志工，也领了一个麻布袋开始剥。我们5个人剥了一整个下午，手指又红又肿，才好不容易装了大约1/7麻袋的玉米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领当地工人的工资，恐怕5个人只能合领到6块钱的1/7。算算看，辛劳一下午，每个人平均可以领多少钱？我一面说着，一面注意到台下学生的眼神如此茫然，并非他们不关心，更不是因为算不出6×7×5是多少，而是台币1.6对于生活在富裕台湾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没有实质意义。然而对那几个平时负责各种合作社农产品，自认对农事比一般人利落矫健的志工来说，台币1.6除了带来心理震撼，对于当地农民的贫穷跟困境，也应该比这些坐在课堂里听我讲述的学生有着更深刻的体认。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发现自己走了好长的一段路，只为了明白一点点好简单的道理，但是却没有觉得浪费生命。相反的，我很荣幸能够牵着来自世界各地志工的手，领着教室里即将走向各行各业学生的眼睛，去探索那些我探索的道理，收获那些我收获的感动。就算一次只有一个人，也很值得。弄曼农场，我的龙猫森林。就有这么一个人来到弄曼农场，带着满满的感动回台后，在台湾环境资讯协会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我在 NGO 的前辈 Connie， 他是这么说的：在台湾从事环境信托的朋友们，有个百说不厌让身为成人的我 始终百听不厌的经典故事《龙猫森林》。据说日本的小朋友们只要看过宫崎骏的动画《龙猫》，都真心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因此央求父母带他们去森林里拜访龙猫故乡的声浪始终不断。据说甚至有家长写信给宫崎骏，抱怨他创造出这样一个梦幻国度，使他们不堪其扰。事实上，宫崎骏的创作确有所本，并非凭空杜撰。其中一个故事的场景就坐落在距离东京市中心约40公里的霞山。该地区原是一处3500公顷的绿地，自1927年以来不断开发，绿地因而持续消失中。尽管政府与民间组织已设立自然公园、绿地保护区，整理出版相关的文宣手册等种种手段，仍无法减缓开发的速度。直到1990年，龙猫故乡基金会的诞生，透过募集大众资金的方式，得以买下霞山地区昂贵的土地。基金会成立后，已陆续买下9座森林，总算具体有效地保留下珍贵的绿地。作为环境富裕的基地，也成为东京都最受欢迎的亲子共游与小学生校外教学的最佳场域。这个故事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是，龙猫基金会的购地资金有将近40%是由全日本高中以下的学生自发捐助的，可以说是小孩子们一起集资，把自己的真心相信有龙猫出没的森林给保留下来。有兴趣了解龙猫森林基金的朋友，可连结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网页http://info.org.tw/node/4744。超喜欢这个故事，基于广大人们的真心相信，加上 NGO 人士的剧中穿针引线，让原本只能留存在动画故事里的龙猫森林成为真实世界里看得见摸得着的乐园。那根基于商业利益，耗费巨资创造极具声光特效的人造游乐园，本质上全然不同。我心里也有个类似龙猫森林的所在。从2006年开始，我意外被催生这个地方的人用故事慢慢喂养着。说故事的人起了个头，好让剧情有个发展的依据，但不是太久之后，他想让故事里的角色自己决定剧情，由他们自己决定戏码要演多久。而他的承诺是，只要他们真心想要演下去，他就不会放任剧情被随意修改，不会任其荒腔走板。多年来，故事听久了，似乎也安于作为故事的聆听者，不曾想过有一朝自己也去到演戏的场景里。坦白说，初初听到可以去到现场，真的担心会梦醒了，怕眼里看见的现象和想象构筑起来的世界相差太远。于是我试着将行前准备的期限拉长，把探访的行程结合更多的元素，以便让同行的人足以各取所需。但显然我是操心过头了，伙伴们事后回想起来，丝毫不以长途跋涉只为在农场待3天为苦，而我所以为的其他多元的元素，整体看来却怎么也抵不上在农场那整整3天带来的心灵饱满与无可替代。这座我精神上的龙猫森林位于缅甸中北部的某山城附近， 事实上是一处占地约300英亩的农场。自2010年初迄今，已有好几批不同背景的伙伴陆续造访，以筹备其最长、预算最经济的行程。我们虽自称为刻苦团，但实际上除了抵达缅甸的第一天直接拉车约莫18小时较为劳顿之外，其他的行程完全无苦可言。原本已连续数日大雨滂沱的天后，在我们停留期间始终以最佳状态善待我们。仅仅在提炼精油的那天午后有场大雨，但也在有备无患的状况下让大伙儿进行编织屋顶的活动。雨停后，大家和农场员工踢藤球的玩性也丝毫不减。农场的工作和相关活动，大多时候我都有一搭没一搭的做着。同行的九位伙伴们是不是都能享受其中的过程？是否都能开心愉悦，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部分。体力容许的伙伴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尽心尽力地投入了，他们的行动力应该足以让农场工作团队的伙伴相信，这世界上真是有这么傻的人，大老远跑来自己出钱出力做这些当地人觉得再普通不过也无乐趣可言的事情，竟然还那么认真尽力。这趟旅行前，想象中我的龙猫森林从来只有演员，而没有出现过观众。演员也只需负责不断演出，从不用考虑是否有观众。参加这趟旅行的伙伴们倒也不是来扮演观众的，他们既是演员也同时是观众。在为期3天收割、提炼、堆肥的既定程序里，剧本似有若无地摊开着，交织着许多难以预期的即兴表演。从所有人毫无保留持续发出的尽情放肆欢笑声中，确知了自己不是在梦境中的龙猫森林，而是在真实的诺曼农场。我感激所有人都积极投入自己能够着力的每一个环节中，才容得我大多时候只是单纯半发呆地享受着整体氛围。3天过后，依然还能够成果丰硕，满载而归。能到诺曼农场一遭，是我未曾预期过的梦想，却竟然也就这样的实现了。不其然，却水到渠成实现的梦想，让人有勇气去做更大的梦。诺曼农场的故事之于我，原本只是像龙猫动画那样用来喂养梦想世界的，但实地走访过后，或许我们的诺曼农场也可以变成是我们的龙猫森林，从梦想转为实质。 Who knows?不预期诺曼农场的土地竟喂养出一个又一个敢做梦的人，将远在天涯尽头的故事继续传递下去。